那我们可以避免掉，我们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真的很棒的对象。那当然要找到很棒的对象，前你自己也要变得还不错。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叔。耶、yeah. ，好，我们今天来聊不相信爱情怎么办？好吧，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主题啊、嗯。在聊之前，我们先闲聊一下啊、嗯。你知道我其实之前不就是说，哎、欸，我要开直播和开 podcast， 那我现在开始开 podcast 了嘛？那可是开直播，我发现我仔细看一下的数据，我发现我上次开直播好像是两个礼拜前，上次好像是一个月前，然后从我第。上次就第前三次的时候，好像是六个月前，所以我发现从我一个月前开直播之后，我的流量就往下掉了。然后上礼拜，上礼拜两个礼拜前开直播，流量又再度往下掉。是 YouTube 这个演算法是不是很不喜欢我们开直播啊？我不知道、欸，还是就是我的，我要越来越流量越来越差，不晓得。反正就是我看那个。数据有点惨啊，就是为什么我一开直播我的流量就掉了，所以我现在要改变策略，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我也是蛮忙的啦，就是也是有点小忙啊、那我就觉得这样开直播其实我要额外空出一个时间开，结果流量反而掉，那我出片的频率是差不多的，那就会有点可怕，这样其实蛮可怕的，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好像没好哎 ，CP 值有点低，所以我觉得还是不然就是变成 podcast 形式，看是一个礼拜一次、两次更新这样，然后就是录，然后放上去这样。然后我上礼拜其实也有，上礼拜有放嘛，所以我是放一个小动画的图，反正我用 AI 做的图，然后再用 AI 动画来把它让它跑。然后我那时候研究了一下，之后在那边搞，觉得蛮有趣的。想说要不要都用这个放，所以就这样放，又觉得好像有种没有真实感的感觉。我觉得啊，最后还是录影好了。虽然就是你知道录影要剪，就是就算没有上字幕，那个剪也是蛮麻烦的。但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之后不然就变成 podcast 的形式来做好了，对吧、啊？那我们今天主题呢，其实就是在聊不相信爱情怎么办。那我再聊另外一件事，反正就是。我之前有一件事我蛮 emo 的，就是蛮心情不好的。其实上礼拜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有讲，但我把它剪掉，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讲的太生气了。对，那我现在比较有点走出来，就觉得好像可以把我这个比较不喜欢的情绪讲出来。反正简单来讲，就是我最近我一直在练喜剧嘛，那我练喜剧其实也练蛮久的，那最近回来这样练也练了一年多了。那我之前这样前后接触也差不多四五年，所以其实一直都没有到一个程度，就是可能售票啊或者什么，我自己也是会有点灰心啦，但也不急嘛，反正就是慢慢的练。那玩喜剧很好玩，因为我觉得我在玩喜剧的过程中，它很像在把妹，很像在不是用喜剧把妹，就是很像我以前在练把妹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不确定性啊。就是简单讲哦，我让观众笑，就代表我可能把到他，我让他更喜欢我。那我只要是去吸引女生或是把妹，我让女生笑，那女生慢慢的可能让我可以牵手了，亲亲抱抱，甚至带回家发生关系之类的，就代表哦，我在吸引这一块我的程度在提升了。那练喜剧也是，我记得我好像头半年一年都没有人笑，我每次上台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都被洗脸，然后忘词，很紧张。但我现在相对的，就我现在也会紧张，但不会到忘词了，也或是不会到太怯场之类的，就是已经慢慢的熟悉了，慢慢的好像可以拥有越来越多的技能，越来越的稳定，那我就觉得蛮有成就感的，那我就很喜欢，所以我现在其实每个礼拜我都会去跑个一两次 open mic 去上台表演，那可能我在我的主频道不会特别讲，因为应该也只有直播的时候才会讲，不然拍影片也不会特别讲嘛，顶多就宣传一下这样。但宣传效率不好、啊、对，所以实际上主要还是得用可能脱口秀影片去吸引想要来现场看我表演的粉丝之类的，对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讲这个 emo？ 就是反正那一天就是表演是甄选期，就是让你有机会可以上售票场。那其实售票场 你要说赚的钱多吗？其实没什么钱，好像几百块，就是一两千，反正就很少。但是它是一个有点是你好像升级的概念，就是哦，你被人家觉得哦，你是有到一个程度了，你可以升级了。所以其实每一次有在甄选，我其实都有去参加，但我也没有去特别觉得哦，我一定会上。就是我其实没有这个期待，我就是做好我的功课，做好我的表演，上去表演，好好的玩。那结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没关系。但我其实我一直都有在记录我的练喜剧的过程，就是从去年九月吧，去年九月十月开始想说啊，不然来记录一下好了，来记录一下，这样对自己也有帮助。因为我以前练把妹，我也会记录，只是那时候不会分享，那时候就是记在自己的纸，可能日记本啊，然后或者记在手机里，然后就是我今天搭讪的状况如何，我的情绪如何，我跟女生互动，我丢的台词有没有很顺，我的讲话我有没有怯场，我敢不敢看他眼睛，就是有很多紧张的那种要克服的心态面的问题，所以我其实都会记录，所以记录的时候下一次就让自己去调整，所以这样子我就发现自己慢慢的成长。那我练喜剧我其实也都在记录，只是我没有特别在写在 IG 上或者写在、公共平台让人家看。但我想说啊，可能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会有遇到这个困扰，就可能我在练喜剧卡关在什么程度，有人可能跟我一样也卡在什么程度。就像两性教学嘛，就是虽然我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困扰，但我做教学可能刚好你遇到这些困扰，那这些困扰都是我以前有遇过的，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主题，一手做成影片给大家看，所以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也很开心。那喜剧的话就是我还没有到厉害到教学，可是我可以记录自己的状况，也许有人刚好遇到跟我一样的卡关啊，他可能就这边就是熬过了啊，我过了那关，他也用我的方法过了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变强，就喜剧厉害的人就越来越多啊。我可能就是这个想法吧。结果我写那个文章写了大概半年左右了吧，去年九月十月嘛，现在差不多三月。对，我其实一直都每次去讲都有记录在我的那个喜剧 IG， 你打贝克书脱口秀或是贝克书单口喜剧应该就会找到。反正就是我一直都有在记录。那一次甄选其实我也有记录。那记录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喜剧朋友，他就跟我说：“我其实都有看你的文章，你为什么都只有写你调整的部分？你没有去写就是你那一天其实表现还不错，或是你那天其实笑声蛮多的，感觉看起来很负面这样。”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好，我就写出来，我就把我那天甄选期，我就真的如实的把它状况都写出来。”那刚好那一天甄选期，其实我在我原本就有的段子的基础上，我有加一些延伸的新段子跟笑点，然后就是延伸的都蛮重的，就是观众都笑蛮大声的，然后其他演员也说这是炸场，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到观众很嗨，我也表演得很嗨，就那天其实表演完我蛮开心的，因为很久没有这种炸场的感觉，就是我可能表演十几二十次，哇，我终于好像有点。文本有写到让大家炸场的感觉，那当然表演也是，就是表演你不是只有文本写的好笑就会好笑，你的表演、你的肢体、你的状态，你是放松的嘛，这些都会影响。我觉得我那天状况很好，反正我就是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所以写得很仔细。所以隔天呢，我就被一个匿名的靠北版，然后就是有点就在表啦，他没有指名道姓骂我，但是有点在。说啊，你没有售票，你去写那种文章，你就是在自慰啦。简单讲就是，你就只是在自爽。所以他就说他那一天有看，他说笑的都是帮忙笑的演员帮忙笑吧，演员帮忙拍手啊什么的。所以，但我其实我有拍影片，所以我有重新回去看那天就是炸。所以。我跟其他演员聊的时候，他们也说那天你就是很炸啊，那天真的很炸场啊，对啊。所以我就有点无奈，有点难过，因为我会觉得我去那个圈子，我认识人，其实大部分人给我感觉都是很好的，就蛮多，几乎95%、99%给我的感觉，演员人都超好的，就没想到会有一个人会写这种文章，然后表我，然后这个人又是我不认识的，我不知道我不认不认识他。可能他是我认识的演员，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就是我已经没有特别的怎么讲，就是会觉得会不会其实跟我很熟的那个演员他就是背后这样写
文章表我的人，好可怕、啊、所以 那几天其实我蛮忧郁的，所以也睡不太好，所以就是又觉得好，那我就不要写，我就真的蛮生气的，我就觉得好啊，那我就之后就不要写这种文章，我每次表演完回到家都11、12点，我又写那个文章写个半小时一小时，可能都凌晨一点，所以我就发那个文我就睡，我每次都是这样子，那我干嘛那么累啊，我干嘛这些，虽然是对我自己有帮助，那我就自己记自己看就好了，我也不用给人家看啊，就是我干嘛要那么的无私的奉献这些，神经病哦。就觉得很 emo， 所以那时候又觉得不敢跟其他演员讲，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这样写我，会不会我在讲的时候就是那个人就是正在他就是后面写我那个人，那不就觉得在背后笑我，哈哈白痴哈哈。但是之后就是跟几个真的很要好的演员聊，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那种人，所以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继续写啊，就不用理他，不用什么什么的，所以有些演员也是蛮支持的，就跟几个演员聊完就觉得哎、欸，对啊，想了一下这个人就是一个匿名的只敢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那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种人去放弃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呢？我已经写了半年这个喜剧的我自己的自我成长的文章了，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种人放弃，而且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他就是匿名骂人的，他也不敢当面骂我，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匿名的废物孬种这样子走心呢？对不对？就想了一下，哎，也是。虽然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个演员写的，因为我其实跟大部分演员，我觉得有认识的话，有聊过天，其实他们给我感觉很好，我觉得我对他们也不差。虽然我是不会那边请东西什么的，但我觉得我都是用我真诚的内心，真的，我一致性的、真诚的，我跟你交朋友，我觉得 我去认识人，我都是这样子。那我是没想到会被这样觉得，但就是很受伤。但换个想法想，就觉得，就其实还是有很多支持我，就说很喜欢看我写心得文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哎、欸，那要不然就还是继续写。其实我就之后有2、3场 open mic 我都没有写，我就觉得那时候真的蛮无奈的，甚至我那时候的想法其实蛮偏激的，我就觉得好啊，那我就都不要，反正。我去练喜剧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事嘛，我又不是去交朋友的，就是我变得好偏激哦，就是但你知道喜剧很难，就是可能也许你现在听的人你不是一个演员，你只是你是会看喜剧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啊就上去讲个笑话，其实他要克服的东西非常的多，他我觉得他甚至比把妹还难，就是就我的理解，就是把妹不会到那么难。但两个东西学的东西的概念都蛮像的，但就是我觉得喜剧比把妹难太多了，但是在一般人眼里都会觉得你就讲个笑话而已，很简单，所以假如你真的觉得很简单，你可以去尝试看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难，但难的很有挑战性，难的我就觉得很好玩，对，所以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东西很难啦，那大家都是为了这么难的东西在努力，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一起努力的感觉，这个感觉其实很好，所以我也不太想要就是自己设一道墙，就是完全不跟其他演员交流了，这样又很可惜，因为其实蛮多演员我觉得我每次遇到就哎、欸、今天讲的如何，大家就是哎、欸、怎么样我们可以更好，那个感觉其实蛮好的，很像加入一个社团活动，其实我大学没有加什么社团活动，我高中也没有社团活动这东西，所以就是觉得哦，就是那种感觉蛮奇妙的，其实真的是蛮奇妙的，对啊，那之后反正就是自己消化完，我就觉得哦，那不然就跟其他演员聊一下，就啊有点通了，就觉得啊那还是不要太偏激啦，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之后我就把那个什么靠北的那种版啊直接封锁，我就不要看了，因为看了也只是看那种八卦嘛，就是可能喜剧圈的八卦让自己增加脑内啡，但实际上它对我的生产产出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会让自己有点忧郁难过，我觉得这样蛮可怕的，真的蛮可怕的，对，而且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那我练喜剧的初衷是什么，我的初衷是红吗，是蛮想红的，其实就是我这个行业大家都想红啦， 就是别人你说你做这个行业你不想红，其实蛮少的。但是我不会想要红到去践踏别人，或是攻击别人，或是很功利这样，就是不会就做好自己的事，对，就让自己的东西变有趣，所以让大家可能会喜欢我的作品之类的。对，那就是慢慢的练习。那我的初衷是什么？我就在想，我想要让自己原本是初衷是学这个东西运用在我的两性影片上，让大家在学两性吸引技巧的时候，你可以觉得有趣的学，就是它不是那么的枯燥，它不是那么的无聊，它是很简单的让你学会，所以你又可以觉得，哦，这影片，这个人讲话好像蛮风趣之类的。就我想原本是这样，那我之后觉得我已经大概可以做到了，就是这样讲话有点炫耀的感觉啊，你说自己很好笑是吧？也没有啦，但就是进我至少我可以觉得我的影片教把妹应该比很多教把妹的人有趣，应该 maybe 对，就是因为我很认真在学这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这初衷达到了。但是我之后又回来讲，我回来讲这一年是因为我真的想要当喜剧演员，我想要真的可能可以用这个行业赚钱。但你说大红大紫这不一定，但是要成为一个很强的演员，这是我的想法，我想要。那换另外一个想法想，就是你要大红大紫，那你只是纯粹线下一直跑一直练让自己变很强也不行，就是还是要去一直去行销自己推广自己。所以我之后就是有一些想法，可能就是变成是，不然我就花时间一样就在做我平常都会去跑嘛，就很像去打篮球，固定去打篮球的感觉，就固定去讲喜剧，就记录下来，就可能之后就变成每一两个月这个作品我完成了，那我就发出去，所以我就写新的，所以我就去练新的东西，每个月就给自己一个课题，我要练的是什么，所以这样子发出去，所以那个影片就会有点像是记录我在脱口秀成长，而且那个东西是我觉得完整的。因为在我以前的认知会觉得啊 YouTube 这东西啊，就是怎么讲，你得一直固定发嘛，所以可能我上去讲个一次我可能就会发出去了，所以下一次就是发类似的东西修改再发出去，就因为我会觉得演算法会因为你不更新的时候它就消失了，那我就会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就之后就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也得这样发。可是实际上练脱口秀这东西不是，就是它是一个你从无到有一个本上去试，可能你上去五分钟会有四分钟都不好笑，因为它都全新的，但是你要修到它五分钟都好笑，所以每一分钟都会出现四到五次的笑声，那这其实是文本的能力和你上台的经验还有你的表演能力，你要不断的去修饰它，那就算高手也要修个两三次吧。那我个人我觉得我修到一个东西完成到至少有 80% 的部分会笑的话，我也要修个五六次到八次甚至十次，对，就是可能我没有那么有天分，那我就需要这样一直修我才会完成，对啊。所以就是可能就不能用以前 YouTube 那种逻辑，就在做我影片的逻辑来做脱口秀，就变成是这个东西要完整再发出去，因为要完整发出去观众才真的会觉得这东西是好的，所以时间成本很大，所以换算的效益也很少，但是它是很难的事情，要转换成赚钱也非常的难，但我就觉得很好玩，假如我真的可以靠它有我自己的专场的时候，甚至有人喜欢我的作品，那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我的想法可能被认同的感觉吧，对吧？就是所以应该说，假如你不理解我在说什么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可以上台讲一次笑话看看，就是来报 open mic， 欢迎，现在很多场地可以讲，所以当你真的逗观众笑的时候，那个爽感真的是比搭讪女生她愿意跟你回家还爽，我觉得啦，我觉得就是那个爽感真的是很蛮爽的。好，那我们来聊今天的主题啊，前面就闲聊一下。好，我们今天主题呢就是来聊不相信爱情的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不相信爱情？是因为一直被拒绝嘛？就是被拒绝到觉得非常难过嘛？因为我们人生中一定会一直遇到失败啊， 被拒绝啊，时候有很多啊，一定很多挫折会突然发生。就是例如你现在觉得哦，你好像赚的钱够多了，就是会有一些东西要让你花钱，可能你的冰箱坏了，你的洗衣机坏了，你的脑袋坏了之类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有非常多东西，你就是得去付出，好不好？就是你遇到非常多的拒绝，可能女生不喜欢你，女生拒绝你的告白，或是。突然之间你的好朋友是男生，他说他想要干你的时候，你拒绝他，就都是在拒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拒绝是非常正常的啦，我觉得拒绝非常正常，就是不要去想说哦，因为我被拒绝了，所以我不相信爱情，或是我被劈腿了，我不相信爱情，或是我得了菜花了，我不相信爱情。哇，好惨哦，这菜花。反正就是很多事情就它就是会发生，你就算你怕被伤害，你最终还是会被伤害。那这就很像我前面刚刚说的，就是哦，我不写心得文了，因为我不想要被匿名的人靠背。可是就算我不写了，我一定也会有别的事情被靠背。可能我去表演，人家看我不顺眼，他就会靠背我。可能我发两性影片，人家不爽我，他就会靠背我。他就说你做两性 YouTuber 来讲什么脱口秀，你回去当你的 YouTuber 啦，废物。一定也会有这种人。那假如你说哦，我因为我曾经被女生拒绝，我就不相信爱情了，因为我曾经被劈腿过，我就不相信爱情了，这其实说不通，因为你永远都会被拒绝，永远都会被伤害。我们只能让自己变更强，变更强不是说不会被伤害，只能说一个是你被伤害的几率比较低一点，另外一个是你的抵抗那个的心会强大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像练搭讪就是在练这种心态，因为练搭讪你是一定会被拒绝的，但是我们要从拒绝中找到让自己成长的点，就是哦，虽然我被拒绝了，但是我知道我怎么样在做可以更好，我怎么样做跟女生互动，她虽然拒绝我，但是她是很开心的拒绝我，就不是嘲笑的那种开心，是那种虽然我拒绝你了，但是我跟你相处很舒服，也许我们下次遇到了我就不拒绝你了，你懂吗？就是你要呈现一种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我觉得不相信爱情这件事情通常都是因为受伤啦，那不然就是可能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可能周遭朋友啊什么的，那这又回归另外一个点了，就是你可能就看到很多朋友因为爱情变成怎么样什么，可是我跟你说那是他，不代表你也会变这样，就每个人其实都不同的，就是他是他，你是你，你不能拿别人的就一定会怎样，就像我的工作是教把妹，那我可能会讲我很多故事，但不代表你会变成我，或是我教你一大堆东西，你可能运用了，你也不会说完全的吸收，你也不会完整的用我的方式，你就一定会怎么样，只能说比较成功率比较高，但你要说完全就变成你就变成备课书了不太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是蛮独特的，所以也不要想说啊，因为我看到很多谈了恋爱被骗钱啊，就每个女生都会骗钱，没有没有，或是我以前在追女生吸引女生的时候，其实那个量还没大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女生就只爱帅哥，女生就只爱有钱人，女生就是都是非常的肤浅的，因为我那时候也被拒绝的非常的惨，就好像被拒绝十几二十次三十次有吧，反正就被拒绝几十次以上，我甚至就觉得为什么那些男生那么丑，他们就可以交到比我更正的女友？哦，那时候还没交过女友的时候，就是也会嫉妒，对，就是会变得很丑女的感觉。甚至我当我有技术之后，我真的也去变玩咖了，就是开始有女生喜欢我，我很容易可以吸引到，我变玩咖了，我变成是一个很放荡的人，就是很让人不舒服，但是我又很享受其中。那这是都是一个成长转变啦，就是你每个阶段，但是当我到一定的量，我的心态变比较稳一点，就是变比较正常的心态之后，我发现其实好的女生很多，只是自己看不到，因为我们人相信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就当你相信所有的女生都是婊子都是坏人，你看到的都是婊子和坏人，你看到好的女生你不会觉得她是好的女生，你就觉得她装的，她在装在装，等到他受不了你这种坏脾气，他真的就是生气了，就是看吧，他就是这种坏女生。但其实是你把他惹出来的，就是你懂吗？所以就是第一个点， 不要因为以前的受伤了，什么被拒绝就觉得啊，我不相信爱情了，因为这你之后还是会有很多事情会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你可以去看一个叫《被讨厌的勇气》，反正它就是意思是我们专注在当下，当下的事情，我们当下的情绪，而不是我们过去的伤痛，因为它导致你现在你变这样，是你认为过去的事情导致你现在变这样，但其实你可以有所选择的。就像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当下当然只会觉得可能会生气，可能甚至会想要揍对方，但是这是你选择揍对方，你选择生气的。我知道很难做到，因为我自己也不好做到，因为有时候还是要警惕一下自己，要让自己去思考，因为我也是凡人，就大家都是普通人，就是没有因为你特别有影响力你就特别厉害，大家都普通人。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会觉得欸，那个枷锁你会慢慢的 把它解开，就是你不相信爱情的这个枷锁，或是你曾经真的被受伤过，好朋友劈你腿，或是真的很严重的伤啊，就是哇，原来人性是这样，确实会难过，但就是还是有很好的人的，还是有很棒的对象的，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再就是朋友说的和什么的都比不上你自己去体验，我自己一直就这样觉得。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也许你一直以来的体验都不好，就是也许是都被拒绝嘛，单身追求从来没交过女友或是什么都被拒绝。那其实这样简单讲，你可以来我上我课，或是上别人课都可以，或是大量的自己去练习，把自己的吸引力提升。当你回馈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这种你不相信爱情，你觉得 你永远都会被拒绝的信念，它就会慢慢转掉。我的体验是这样，我看我很多学生也是这样子，慢慢的信念就转掉了。甚至现在就是约会约不完，然后就是把妹也把不完，就是也不是说变得很放荡的，应该说他不缺女人了，女人已经不用是他生活需要去烦恼的事情。那其实我在教两性吸引这块，我也是希望不是说让你交到女友就好，而是他只是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学会之后，两性吸引对于你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它就只是一个它就只是一个学会后，那偶尔去看一下就大概知道怎么用，就这样而已，就一个技能。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不用，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啊，你感情不用学，或是感情怎么可以用学的呢，就好像把感情神圣化，感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个人认为，只要你的起点很低，你真的就是交不到女友，那你真的不学，你可能永远都交不到女友，或是你就是要等别人施舍你，或是那种真的很烂的，他也没得挑了，只好挑你。那你希望你人生最后的选择是这样吗？我那时候就是不想要自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努力的去思考我怎么样学好这个东西。只是我没想到这个会变我的工作，这变我的职业，甚至让我就是生活还过得去。所以我就觉得也是蛮自己也是蛮幸运的，但是我会觉得假如你要学，就是努力的思考一下，就是你假如永远都是听别人的，那你没有为自己去想，那你可能也不会通，那你就可能也是还是继续不相信爱情。还有什么东西是不相信爱情的？可能就是交往过后发现爱情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是可能也不是受伤，就只是跟你的期待不符吧，就觉得哦，爱情就这样哦，那好像不用交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样想法也 OK 啊，就是就单身也没有说不好，就我真的觉得单身跟交往它就只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它没有说谁好谁坏。对，我自己是有这样觉得，就是当然因为我是交两性的嘛，我就要跟你说啊，单身不好啦，就是你一定要学好把妹，你这样子对你的人生才好啊，人生才会幸福，我也会赚更多的钱，赶快脱单吧耶、就是、当然我得这样说啦，但我觉得没差啦，就是你觉得单身不错，那就继续单身。因为我也认识一些朋友，就是他交往之后发现交往之后好累哦，或是交往中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或是可能女友很棒但是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也有可能。对，当然假如是说交往你很痛苦，对方一直情绪勒索你，过得很不舒服，那其实在你交往前的筛选要做好的，就是你交往前要去好好的判断对方适不适合，而不是交往后才去思考这件事。这就是
对判断的问题啦，要思考一下，要思考一下。哦 ，OK， 那假如是说哦，我们不相信爱情了，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相信爱情呢？我觉得不要去一直逼自己，就是啊、哦，我要赶快遇到，你就其实就先过好自己生活，你先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所以你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跟对方互动上带给对方一个好的情绪？这其实也不错，就是当你可以很自然的流露出自己，真实的展现自己，时候带一个好情绪，不管是喜欢的人，或是好朋友，或是朋友，或是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你可以很轻松的把自己呈现出来，很轻松的带一个好情绪给对方，一定会不知不觉中就会有慢慢越来越多人喜欢你，然后这是一定的，就是它会慢慢的出现，那你就可以慢慢的感受到爱的呈现，或是爱的萌芽，那你就也许你就会又慢慢又开始相信爱情。或是真的遇到一个还不错的对象，但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抗拒啦，就不要因为不相信爱情，就是自己也不去尝试了，也不去互动了，或是有一个新的局可以去认识人也不去了，那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我们人生就非常多的意外嘛，我们去认识人也不一定会认识糟糕的嘛，也会认识好的，也许你可能就是走你原本回家下班的路，结果突然间不小心你东西掉了，有人帮你捡起来了，那个人就可能成为你未来的女友或是你未来的男友，但假如你选择的是抗拒，也许你就哦没有吧，哦谢谢的时候就走掉了，那其实就可惜了，你知道缘分有时候就这样出来了，所以就是可以思考一下，就自己心态面嘛，就是让自己再开放，开放的心态，不是变成一个开放的人，就是开放的心态 去面对自己不相信爱情这件事情，对啊，因为时间会慢慢过去，我觉得很多疗伤都是用时间堆叠的啦，就是也许我分手，我就头几任分手都是没有很好，就是一个是一个是劈腿嘛，之后也是劈腿，很多劈腿然后一般就是那种说没感觉，突然就没感觉分手，都我都觉得蛮骗人的，就是你把我当傻子哦但确实他就把我当傻子，但就是之后发现其实就时间啦，用时间去慢慢的慢慢的让它堆叠，你会慢慢的就走过去，但因为可能是很少遇到这样的经验，所以就会放大那些情绪，就会觉得、哦、好痛苦好痛苦，但是你要一样嘛，就跟我前面讲的，你不管怎么样人生过去，你就是一定会受伤，一定会有很多糟糕的事发生，但每次都让自己那么痛苦，那其实是很累，但也不要让自己很麻木，就是让自己变得坚强，但对情绪还没到麻木，你懂吗？就是让自己一样保持开放的心态去认识人，我们可能会受伤，但不要因为怕受伤不再去跟对方互动，也许互动过程中他是一个好人嘞，对不对？就但一样是提高自己的吸引能力和判断能力，那我们可以让自己更避免再遇到同样的类型的人，可能同样的渣男，同样的渣女，同样的坏人，我们可以避免掉，但有些东西避免不掉嘛，因为你可能还没有经验，对，可是当你遇到个几次你有经验了，就是自己记录下来，自己知道了，那我们可以避免掉，我们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真的很棒的对象，那当然要找到很棒的对象前你自己也要变得还不错，那其实就比较容易了，才会比较容易找到还不错的对象，因为大家都不管是什么人，男生女生都一样，我们都喜欢那个人是真的还不错的男人，就是可能比自己价值更高，可能高一点或是高蛮多的，就一定都是往上找的，不太会有人说啊，我喜欢的人他一定要比我穷，他一定要比我丑，他一定要就是感觉就是每两年就要死掉了，不会有人喜欢这种就是已经比自己价值低太多的，对，其实每个人都会往上找，所以提升自己是基本要做的事，好不好？就是假如你真的很不相信爱情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好不好？思考一下。好了，那这个不相信爱情的话题应该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吧。好，这样好，因为这个话题我以为可以聊很久，但我发现好像也就这样子啊，就是这问题应该就差不多就这样了。但真的是很想要回那种就是网友问我问题之类的，但是现在不是直播，所以就也没办法有这种问题。好不好，那我们就干脆想一下，有一个东西啦，就是上次有跟一个朋友聊天，反正就是那是他第一任女友，然后他交往
一开始应该是蛮开心的吧，反正就是，但是之后发现就是哇，女生很可怕，你知道，就是那种动不动就情绪勒索，动不动就哭啊什么的，然后就问我怎么办，所以我跟他说那就分手啊，然后他就说哦，他真的很痛苦，而且他那时候跟我聊天是我跟他而已，就是没有其他人，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他现在自由的状态，但是没想到交了第一任女友是那么的痛苦的事，他原本是很想脱单的人，所以我就说。就是筛选没有筛好啊，就是前面没有判断好他是这样的人嘛，所以最后就是会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懊恼，但我就跟他说你就分嘛，所以几个月后呢，我看他还没有分，还是继续沉沦在那个很痛苦的循环里面，但就可能就要等他想通了。我觉得其实当你交往脱单，他其实只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去共同体验生活，但他假如共同体验的过程中，你真的非常的不舒服，或真的非常的不喜欢，我真的觉得不舒服不喜欢，那就分手了，就真的不用浪费时间，就是在那边就他会变，他会改，就是你假如沟通了几次都差不多，那真的就分。就我的经验啊，我有遇过一个很糟糕的对象，我有以前讲了非常多次，反正就是遇到了很糟糕，我也以为他会变，没有，结果反而都是我在变，我变得更委屈了，我变得更木讷了，我变得更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了，甚至我最后变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虽然是个内向的人，但其实我话也是蛮多的，就是假如你跟我够熟，我话很多，我居然可以对自己的女友沉默寡言，因为我不敢说话了，我说什么她都会哭，她都会生气，她都会发疯。之后我有也陆续也有交过几次这种女朋友，我就发现那些都会有一些特质都蛮像的，所以我就避掉了。然后直到就之后后续，我现在之后最后可能例如现任或是上一任都是非常棒的女友，就都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其实就是一样是筛选的问题，这种你要他改改不了，你不如改变自己，但把自己好好一个人改变成一个很委屈、很没原则、很沉默寡言、不敢说话的状态，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这样？对，这样真的是很痛苦，真的不需要这样。好，就突然想到这个话题。好啦，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那我们就。下次聊，下次见。今天就先这样，大家拜拜。